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33周，我的律例，我的律。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利未记的26章到27章的34节，以及耶利米书的16章19到17章的14节，马太福音22章的33到46节，以及哥林多后书的6章14到18节。这是一个建设行动和动力的时代，经过四年的拆除、破坏和拖延，属灵上发生的转变，神正在将新鲜的生命注入干燥疲倦的骨头中，他的灵正在眷顾他的百姓，他开始缓慢而微妙，但你越来越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激动人心，沉重感正在解除，潮流正在转变，贫瘠正在打破，教会正在觉醒。辨别转变，响应变化。当你踏进春天的时候，脱掉冬天的衣服，从山谷出来，别再打防守战了，你要退出维护的模式，不要太习惯一切困难和艰难，以至于错过了它摆在你面前的那扇敞开的大门。一旦你走出去并开始，事情的进展会比你预期要快得多，梦、预言和应许都会实现。我向你宣布，延迟结束了，禁运禁令被打破了，奉耶稣大能的名，属于你的东西必须归还给你，奉耶稣的名，请期待福上加福，恩宠成七倍。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段非常确定的话语，因为神大声而清晰地说话，他发出具体的话语来回应你的祷告，他会赐给你印证，甚至给予你有关未来的一瞥，所以你会坚持在信心之中，因为你知道主会穿山越岭而来。 Amen。 这是神给你的话，请继续前进。神将会给予你几个理由来表达感谢，我的意思是，将会来到一个时刻，就是当你从一个充满祝福和胜利的地方回头看之时，你会知道耶稣带你到了那里，你会清晰而明了地看到是耶稣成就了一切。在那个令人炫目之处，赐下的应许会变成兑现的应许之处。简单但由衷的两个字将会从你的嘴唇中溢出，那就是谢谢你。然后下一刻本身就是奇迹般的，突然间你会意识到过去帮助你恢复的那同一位神又再一次的帮助你，这位保守你、保护你一生的同一位神，现在确实必定不会离开。这意味着他必定值得信赖，因为他是信实的。是的，我们的神是信实和真实的，这意味着更多的恩典要来到。是的，是的，是的，现在你正开始理解神的忠诚的纯洁和全能，所以首先你会呼喊，然后你会说谢谢你，然后当庆祝的活动平息下来时，你会安静地意识到恐惧说了谎，那些急躁的想法必须停止，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失，不耐烦也必须消失，因为如果神这么说了，他就确实会成就他。在这两者之间，他只是在预备你，并预备应许成就。这不是单言，这不是否定，这单纯就是一个过程。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并喜乐。事情正在以你还不知道的方式在为你发展，神是信实守信的。当一切安静的时候，那是因为事情正在幕后进行着。奉耶稣的名， 我预言祝福和突破会发生在你身上，我宣告会有超自然的翻转和突然的胜利。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名字就在你还没有进入的空间场所中，神有计划让事情的发展对你有利，对话正在进行，而大门即将要打开。我再说一遍，主是信实的，就留意观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荣耀，荣耀，荣耀归给神。你的信心正在吸引恩宠，好事正在预备发生，就像圣经中古时的男女一样，有一天当你前进的时候，神将会显现，而一些惊人的事情会突然发生。它是你成长的果实，它即将到来吗？是的，恩宠正向你袭来。圣灵说，资源正在被你吸引，不要担心或担忧，因为是主在看顾你，有主会供应你，你所需要的成就在此时此刻加在你身上，你需要的一切都会无缝彰显，资源如同溪流般源源不绝地向你涌来，这就是神的良善和仁慈，请预备好做见证。 Amen。今年的下半年将会更伟大，借着神的手，你正在进入你最强而有力的时候。现在你将会看到伟大的进展，你将会获得动力，而且在神的前所未有的恩宠中永流进行。前所未有的意思是以前从未知道或经历过，无与伦比的意思。请期待另一个层次上看到全新的事物，期待神的良善和恩宠会带来你从未见过的祝福结果和祝福。我带着你的生命预言性地说这段话，并且奉耶稣大能的名呼唤他出现。 Amen。 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那么本周妥拉的重点呢？好，我们谈到了祝福，我们谈到了咒诅，我们谈到了许愿怎么样来计算这个价值，我们甚至谈到了十分之一。那么其实呢，这个无论是祝福或者咒诅，其实我们应当要有一个约的概念。那我想我在这个地方不能完全展开，各位如果想要对于盟约有更大的认识，你或许可以上网去看我过去分享的这个约的大能，或者是盟约的对齐。但是呢，我想呢，不管是契约或者是盟约，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内容，就是定义，就是究竟对于里面所谈到的事物，它的定义为何？第二个，对象是谁？第三，它的范围多广？第四，是它的时效多长？然后就谈到相对的权利，那还有你当尽的义务或者责任，以及罚则。那么我想呢，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约的角度来看妥拉，实际上特别当我们来看祝福跟咒诅的时候，我觉得你会非常的清晰。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要提到的是，人执行契约的时候是一个利益关系，但是我们跟神或者跟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是一个盟约的关系，我们事实上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好，那么我们来看，好，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祝福讲的不多，就是你服从上帝，你就会有雨季，土地会结出庄稼，树木会结出果实，会有和平。但是你会发现咒诅的长度几乎是这个祝福的三倍，并且他们使用的语言是非常具有戏剧性。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提到一件事，是这边的祝福跟咒诅跟生命记提到的不一样，这边是神的话，在生命记是摩西的话。好，那么我们来看，就是 前面关于咒诅的部分啊，大家可以自己读哈。但是呢，我觉得他在这个咒诅后面的几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所以弟兄姊妹，可能你会觉得说啊，这个福跟那个咒诅比较起来好像很短，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去意识到这一段话，就十一节到十三节，其实神他要带我们回到伊甸园的光景，那是一个人类最原始蒙福的地方。你说从哪边可以看出神最终的心意是要带我们重回伊甸园？因为你看哈，在创世纪三章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行走跟利未记的行走是一样的意思，神要在我们中间行走。但是你看，当亚当夏娃犯的罪，他们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而神他要恢复的是叫我们能够挺身而走，我们能够与他同行，所以他要设立帐幕在我们中间，也就是他要住在我们当中。你想想看，有神居住的地方岂不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地方，而且是有形有体的福都要领到呢？那么我们再来看哈，这个所谓的咒诅哈，哇，这些的咒诅非常的可怕哈，而且你会发现一波比一波强。但是你在这边你会注意到哈，有这个有一个字叫反对，叫 carry 哈，是其他的这个陀拉或者其他圣经内容都没有出现的一个字哈，但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七次哈。就是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到二十三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然后二十四节，神就说我就要与你们反对，然后罪击打你们七次。所以你会看见哈，因为人的故意反对，所以罪加七倍。如果继续不改，我就再加七次的罪击打。然后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然后二十八节你会发现一波又一波，他说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好，然后接着呢，他说到如果你们承认了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好，就是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好，那么我呢，我与你们反对，其实是要让你们未受割礼的心谦卑，使你们服了罪孽的刑罚。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知道这个咒诅的缘由其实是神渴望他的儿女回头。而且你会看见，如果我们是不小心的犯罪，其实神是乐意赦免我们的。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地方他人是一再一再的反对，所以这个反对是什么？是叛逆，是固执，是冷漠，是铁石心肠。所以我想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不会觉得神是咒诅，原来神是咒诅目的是要使我们回头。所以我们看到咒诅如此戏剧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上帝试图惩罚，而是恰恰相反。其实在塔木德那边就讲说，我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罪孽，我摧毁了我的房子，烧毁了我的圣殿，并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流放到世界各国。所以咒诅其实是一种警告，他的目的是阻止恐吓跟劝阻，这就像父母警告年幼的孩子不要玩电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父母可能故意吓唬孩子，但他其实这样做是出于爱而并非严厉。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来误解这一段经文背后 神的心意。坏和好的实力不对称，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总是倾向于放大坏的影响，削弱好的影响。坏的力量源自大脑的进化，这些古老的反应原本负责保护我们。当人类的生活场景从凶险转到安全，这些反应就过度了，从而导致我们做出非理性的决策。坏的力量会刺痛我们，但也能让我们思维更敏锐，意志更坚强。正确的使用坏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完善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天父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神不是喜欢降灾祸的神，他是一个乐意赐下恩典的神。在出埃及记34:6-7，我们过去有谈过，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但是你会看到，他给我们的慈爱却是到千代万代。因此有拉比计算，这样奖励的亮度比惩罚的亮度是500:1。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咒诅的时候不要惧怕，我们乃知道那是神的管教，而且让我们不要刻意的抵挡神，反对神。若是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中，让我们赶快悔改。当我们一回转，神就必纪念他的约，要再一次的与我们和好，并且赐恩给我们。讲完咒诅之后呢，神在利未记26:40那边提到，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然后接着主说，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那我想呢，在上个礼拜我有提到，就是在山上的这个主题讲的是禧年，而且神颁布妥拉的时间就是在五旬节，所以是对应7749的第50天是这个五旬节，以及7749第50年是禧年，这是两个双轨的运行。所以这一次我看五旬节如同小禧年，特别今年刚好又是6月11号，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期待这个五旬节不仅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降下的工作，更是一个禧年的恩典的恢复。因此我在这里真的是鼓励大家，我们趁着还在数算俄梅尔的这段期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和祖宗的罪，其实就是处理我们的罪孽，不管是土地罪孽，不管是这个血脉的罪孽，我相信主要照着他自己的应许说，他要纪念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因为实在是有很多人在使用这样的祷告手册，有得地为业的见证，我也渴望听到大家的突破。最近在我的身边也有许多弟兄姊妹都同感一灵，都重做土地罪孽，也渴望听到大家的见证。接着我们看到利未记27:3-8那里说，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瓶固定价银50色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色克勒；若是从5岁到20岁，男子你要固定20色克勒，女子固定10色克勒；若是从1月到5岁，男子你要固定5色克勒，女子固定3色克勒；若是从60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15色克勒。女人固定10色克勒，她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她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她的价。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钱是中性的，上帝常常用钱做比喻 那么为什么我特别要提这一点？你会看到刚念到的这个经文，即使上帝把钱算得清清楚楚，算得清清楚楚，而且有次有序，男人女人老的小的，包括贫穷的，就是他有恩典，但是他也有一个规矩。那么但是呢，我发现因着受到二元论的影响，有一些弟兄姊妹对于财富他就有一种排斥，好像谈钱是不属灵的，要不然就是爱钱却不敢在口头上讲，其实是一种贪恋。我想这些不正确的观念我们都要打破，因为钱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成为神国的祝福，而且我们做功德工价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特别好像基督徒有时候弟兄跟弟兄姐妹中间谈到钱就好像不好意思，就有一个暧昧不清的关系。实际上我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打破这样的一个迷失。而且你会注意到交易本身是一种合约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在世上的合约关系都不能够诚实，那么与神和人的盟约也不会诚实。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特别你是一个商人，实际上即便你不是一个商人，你只要跟买卖有关的，有的时候可能你的教导就像我们无花果我们的定价其实它也是一种所谓的交易行为，我们都应当在主的面前诚实。因为你若不诚实，你跟神和人的盟约也不会诚实。那么当我们在报价上面错误的时候，我们就是及时的更正，告诉别人缘由，而不需要所谓的打落牙齿或血吞。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很讲究义气，但是呢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应当在这样的一个合约的关系上面就是诚实，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人，你也不吃亏。因为有的人呢他就觉得说好啊，让价让价，让到最后你的质量就会被贬低。那么同时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每一种的交易它其实都启动了某一种的信任，就好像你买房子你买一些的电器，你会跟一个大的厂家买，为什么？因为你信任他。所以你就会发现不管是合约或者是盟约，其实它的基础就是一个互信的基础。当然当我们讲到盟约关系，特别跟神呢，我们要用到的信心就很多了。所以你也会注意到背约其实是一项严重的罪哦。在本周的妥拉其实有一段就提到神要报背约的仇。所以呢你会看到当亚当跟夏娃因为背约他们就逐出了伊甸园。所以如果在我们的血脉根源中有这个背约的罪或者伤，其实会拦阻我们得土地为业，而且呢因着这个伤会拦阻我们的前进。所以我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在本周你可以求神带领你进到一个天上法庭处理你血脉根源中背约的罪或者是被人背约的伤，宣告这个饶恕，撤销控告，以至于仇敌也不能够控告你。那么我相信当我们悔改之后就像这周的妥拉所说的，神要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 Amen。 弟兄姊妹，最后我要感谢主，因为利未记告诉了我们许多神的律例典章，但是感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有人这个试探耶稣，问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 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即将结束了立位记，那我们感谢主，对我来讲，我也是初次学习这样妥拉的分享，我自己得到很大的收获。那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恳求神把他的律例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能够在我们未来的人生当中学习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并且爱人如己。祝福大家，也求神帮助我们继续前往这个民数记的学习，也请为我祷告。同时呢我们也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因着倚靠耶和华而安然居住。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